弟兄姊妹，我们先把第三篇的第一个大点，还有它的中点、小点，啊，我们先两两来享受享受，好吧？就是第三篇，神对锡安与基督的愿望，啊，那个经节的部分，待会我们回头再来读。我们先把第一大点，包括中点、小点，我们来导读导读，啊，来享受这个内容，好吧？好，弟兄姊妹，我们来看第一大点啊。这个我们一同读一下这个整篇的篇题啊。来，神对锡安与基督的愿望啊，神的愿望啊，要注意这是这个愿望。所以这一篇呢是讲到神的愿望，那么他的愿望是对锡安与基督啊。我们知道读了诗篇结晶途径的下半呢，那基本上，还是这四个词哈、啊：基督、殿、城、地啊。那么这锡安啊，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在这个诗篇结晶读经的下半。好，我们来读读第一个大点啊，我们一同读第一大点：诗篇八十七篇启示，神的心在于他的城锡安，连同其中的基督。Amen。啊，所以今天这一篇信息主要是根据诗篇八十七篇，待会儿我们会一节一节的进到诗篇八十七篇啊，所以我们现在先不读，因为待会儿的每一个大点都是根据这个。那么第一个大点就神的心啊，神的心就是神的愿望啊，神的心是在于他的城啊，锡安是他的城啊，那么连同其中的基督啊 ，Amen。好，然后第一个重点我们一同来读，锡安是神心意的中心啊。好，那么在诗篇五十篇第二节说，从全美的锡安啊，神已经发光了。这个从哪里啊？然后已经如何，就知道这个从哪里，那是一个中心啊，从全美的锡安啊，所以这个从就是表示是中心。好，那么诗篇九十九篇第二节说，耶和华在锡安为大啊，所以在锡安为大，这锡安一定是最高最中心的地方。诗篇一百三十二篇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啊，他没有说拣选别的城，他说拣选了锡安，所以锡安是神心意的中心。诗篇一百三十五篇二十一节，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当从锡安受颂赞啊，这几节都是说到锡安是中心，神心意的中心。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一同来读，复兴蒙拯救以及从苦难中得释放是圣徒的愿望，但神的愿望乃是为着锡安和他的基督。好，那么你看这一系列啊，是讲到这个诗篇八十五篇到八十七篇是一组啊。那么第二重点是讲到复兴啊，主要是在诗篇八十五篇啊提到。你看诗篇八十五篇四节说，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恢复我们啊。所以八十五篇是说到圣徒的愿望是要得恢复得复兴。那么蒙拯救呢，八十六篇第二节，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为我是忠信的，你是我的神，求你拯救这信靠你的仆人。这个拯救就是蒙拯救，八十六篇他的负担是信这个圣徒啊渴望得拯救。那么八十八篇我们看下面这一二三节，一开始就说耶和华拯救我的神了 啊。然后我从这个最后三节说，因为我的魂里饱受患难啊，所以这里说到从苦难中得释放。所以从八十五篇、八十六篇、八十八篇，我们都看到圣徒的愿望是啊，得复兴、蒙拯救、从苦难中得释放，这是人的愿望。然后接下来后半节啊，说但神的愿望，到八十七章啊，是讲神的愿望。神的愿望乃是为得着锡安和他的基督啊。那 这个我们待会儿重来这个看一下哈。这个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篇题下面的经节，就诗篇八十七篇第一节，总共只有七节，我们一同来把它读一遍啊。第一节来，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他们是认识我的人。看啊，还有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他们说这一个生在那里，但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并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圣名的时候，他要数点出这一我生在哪里。歌唱的和跳舞的，
我的全体
人
都在你面。
Amen。 这里说到这个神的心呢，神的愿望是为着锡安和他的基督，为着锡安，我们刚才有读到，对不对？这个他说他爱锡安的门对不对？那边也说到锡安，那下面好多处经节论到锡安如何如何。那么那说到神的心在于城锡安，这个我们清楚。那连同其中的基督在哪里呢？从这几节里头，我们有能够读出来连同其中的基督吗？连同其中的基督在哪里呢？这是第六节当耶和华记录众民的时候，他要数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这一个就是基督所以他数点锡安的时候他也连同了这一个就是基督好。然后我们看看下面两个小点那就说到这个救恩呢，不是为我们自己，救恩是为着神的定旨和经纶我们得救当然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但是不是完全为着我们的好处。救恩不是为着我们自己，救恩是为着神的定旨和经纶第二小点是从神这一面来讲神拯救人是为着他的基督为着他的家，为着他的城锡安，好使他有一天能借着基督与他的得胜者得着全地那这里我们就看到这四个字，对不对你看到第一个什么？基督，然后呢家就是殿，对不对？城，然后呢地基督殿城地这四个就是神的心。这一篇就是要把我们带到认识神的愿望其实神的愿望如果没有办法完全满足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终极的满足好，所以我们再把第一个大点呢简单的回顾一下，这是给我们一个基础，这还没有真正的进到诗篇八十七篇的经节的里头。它是告诉我们从八十七篇整个来看，神的心在于他的城锡安连同其中的基督。先说呢，锡安是神心意的中心，从诗篇的好多篇里头都看到说这个锡安是神心意的中心从全美的锡安神发光，神在锡安为大，神拣选锡安，神从锡安受颂赞这些经节都是证明锡安是神心意的中心。然后呢，第二重点说从八十五篇八十六篇八十八篇都看到圣徒的愿望是要得复兴蒙拯救从苦难中得释放，可是从八十七篇我们才看到神圣的启示，就是神的愿望是什么呢？跟人的愿望不太一样，他是要为着锡安和他的基督那下面有两个小点就解释呢，救恩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是为着神的定旨和经纶那神拯救人是为着基督，为着家就是殿，为着城锡安，好使他有一天能够借着基督与他的得胜者来得回全地这是一个开题的一个大点。我们两两的照着我们自己的话来讲一讲，好不好？ 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二大点啊，就开始进到诗篇八十七篇的经节里头。我们知道这个诗篇里头许多的诗啊，他这个写诗的人他一定有一个逻辑在那里啊。那这个逻辑常常是越来越堆高往上啊，也有的时候就所谓的上行诗，他这个观念他就是一步一步往前的。所以我们一个点一个点来进入，那么一个点就等于说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啊。我们先看第二大点，那么我们先把第二大点一同来读一遍。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那下面这四个终点包括两个小点，我们两两的来导读，我们好好享受好不好，用导读来享受进入。好，弟兄姊妹，这个我们这样导读导读啊，享受享受，其实就清楚了啊。我想导读的透，我们就清楚他的整个的思路，对不对？他是一步一步先往上讲的。既然是锡安，是建造成为锡安，他一定从根基说起啊，他不会从屋顶说起，对啊。这个那根基是什么啊？这个根基啊，第一个终点啊，告诉我们根基啊就是基督，对不对啊？这个基督是独一的根基啊。那么建造他的殿就是召会，然后这个建造在预表众地方召会的圣山上。简单的说，基督就是召会的根基啊。好，那么因为林前三章十一节说，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啊，就是耶稣基督啊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这是独一的根基啊。那第二个终点呢，也就是讲到这是独一的根基啊，主耶稣是基督和活神的儿子啊。那么是神为着他的建造所立的唯一的根基啊。 Amen。 基督是这个受膏者，是侍奉了这一面，活神是说到他生命的这一面啊。那么所以呢，这个主耶稣是基督和活神的儿子，是神所立的啊，是神所立的。所以马太十六章十六节先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啊，这是说到他的身位啊。然后十八节马上就接着说，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啊啊。所以这两个终点其实是配合的，一面来说他是基督是召会的根基，基督是神所立的，而且是独一的根基，换句话说没有别的根基啊。那么第三个终点呢，就是这一个大点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活的根基啊，生长的根基啊。那么通常我们盖房子根基跟上面的是没有什么生机的，对不对？这个但是这个是一个不一样，这是一个生机体啊。所以呢，这个第一小点说神叫人生长，而叫人生长就是长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的基督乃是活的生长的根基啊，生长的。那么第二个小点，这根基在我们里面生长啊，这生长就产生金银宝石，为着召会的建造。好，所以弟兄姊妹读到这个终点，我们就要看见它这个发展啊，它不但是一个根基，是神所立的独一的根基，这个根基是不一样的，是活的，是生长的啊。那么这个生长，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到啊，我们是神的农场，但是也说是我们是神的建筑。农场是长植物啊，但是长了植物以后啊，怎么又变成金银宝石呢啊？这个就是啊，这里头就隐含着有两点，它做根基，我们在它上面生长，然后在它上面变化啊。这个金银宝石是变化的啊，我们长大是植物的事，但是啊，成为建造的是矿物的事。这个金银宝石是先需要我们长大，然后变化。好，那么第四个终点，当基督这个独一的根基托住并支持神的建造的时候，他就将他自己分赐到神建造的每一部分里面，将他的元素分赐到他的信徒里面。这个也就说到怎么样使它生长，怎么样使它变化呢？就是它分次啊，它分次啊。 它分次啊，所以这个大点就告诉我们，神的心在于西安，所以呢，他就先来立一个根基，就是基督。这个根基是神立的，是独一的啊，不能在别的上面建造啊。那么这个根基是活的啊，它使我们连在其上啊，跟它有一个生机的连结。然后我们在这个根基上会长大，我们在这个根基上也会变化。那这个长大变化是怎么来的？就是他托住的时候啊，也就分赐他自己给我们啊。这样很清楚吧？啊，我们两很快的说一下好不好？啊，好，弟兄姊妹，所以这个第一节讲到根基啊，这个根基，所以我们从根基讲起啊。那所以从刚才这几个重点里头，其实这一个大点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申言的材料啊。我们可以用这个大点来申言，不见得要讲全篇。那讲这个锡安的建造，它是需要先从根基开始，根基就是基督啊。那在这一段里头，我们注意有四个词，对不对？它这个根基托住我们，然后分次，然后我们就长大，然后我们就变化。所以这个大点呢，主要还比较在我们个人这一面啊，就是我们的接受分次啊，长大变化。是发生在教会生活的里头，因为在锡安啊，不在这个他的教会的里头，在圣山上啊，众地方教会中间。但是呢，我们能够长多少、变化多少，这都是比较是个别的。等到下一个大点，我就先提醒你有什么，它是比较身体的团体一面啊，他爱锡安的门啊。那这个三个终点啊，这个。我们这个还有小点，我们两的很快导读导读好不好？好，弟兄姊妹，你看第二节呢，它就是可以说是第二阶梯哈，它从第一个阶梯先有根基了，有根基，然后呢这个它托住啊整个建筑，然后它分次，然后使人长大变化，这个目的是为了建造，对不对？那建造你看这个大点，就那建造的凭借是什么呢？就是借着交通啊。这个建造当然就是三一神分赐到我里面，使我们长大。那另外一面就是我们需要和别的肢体呢，这个配搭建造在一起，才有身体啊。所以第一个重点说，门是为了进出表征交通啊。那所以这个门呢、啊，为什么讲是门是表征交通？因为林前一章九节说。我们乃是为他所造，进入啊，进入了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所以这个交通啊是要进入的。那既然叫我们进入什么呢？一定是个门嘛啊，进入这个交通。那这个交通与一有关啊，那么交通将基督身体的众肢体带进一里头。在林前十章十六节，我们所祝福的福杯岂不是基督之血的交通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基督身体的交通吗？啊，然后接着说十七节，因着只有一个饼，我们虽多还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这两节就很清楚地讲到这个交通啊，就使我们带进一里头，见证我们在一个一的里头。因为只有一个饼，我们虽多还是一个身体，我们不管人再多都分受这一个饼，就一同有份啊，享受这一个饼啊，这就是一个交通啊。好，那么所以下面两个小点，第一个小点，众召会之间的交通就是基督身体的交通啊。第二小点，交通就是活在基督身体里的实际啊。所以今天如果一处的召会跟别处的召会跟别处的弟兄姊妹都没有来往，没有交通，我们就很难说这个召会是活在身体的实际里头啊。这实际就是要有交通啊，就像我们身体上的血液循环，不可能有一个肢体上的血液跟别的地方的血液不交通的啊。好，那么这里我们注意看到第二重点说到众肢体啊，然后第二重点的第一个小点讲到众召会啊， 后第二小点讲到身体，所以啊，这个交通是众肢体之间，也是众召会之间，是整个身体的里头。那交通到最后的完满的结果就是新耶路撒冷啊，所以新耶路撒冷有十二个门，指明神的圣城满了交通啊，四面啊各有三个门，满了交通。好，所以这个从第二大点到第三大点，就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就看到神要得着锡安，他先有根基，这个根基是活的，能够分赐生命，使人长大，使人变化。然后啊，为了建造，那这些得着生命变化的众肢体呢，就借着交通调和啊，建造在一起啊，就有了基督身体的实际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三节啊，就第四大点，我们一同读第四大点，一同来。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啊，这再更往上一步了啊。刚才是说先是有根基，然后有交通啊，有建造啊的凭借，然后下面一步就得有荣耀的事啊，有荣耀的事。我们把下面的中点小点，我们是两两的来导读，先享受啊。好，弟兄姊妹，第四大点啊，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啊，就指着神的城。神的城是哪里呢？锡安啊。所以他说锡安是对召会宇宙一面和地方一面诗意的称呼，意思说锡安指的就是召会啊，宇宙一面就是所谓的啊，这个独一的这个召会啊，那在各地显出，就是众地方召会地方一面啊。所以当我们在圣经里头，在英文里头，当读到单数的时候，知道这指的宇宙召会讲的啊，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有时候用复数的时候，就指的众地方召会说的。第二重点是锡安，大卫王的城，是耶路撒冷城的中心，做神在地上的居所啊啊。撒下五章七节说，然而大卫攻取了锡安的宝藏，就是如今的大卫城啊。这个大卫城啊，所谓大卫城啊，是在耶路撒冷城里头啊，是一个稍高一点的高地啊，这叫做锡安的宝藏。那么这是神在地上的居所。诗篇132篇13篇那里说的更清楚，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这个是在前面的第一大点的第一中点的下面，有没有看到这一节啊？我们把这一节同读一遍好不好？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啊。所以说为什么锡安是神的居所，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节啊，他拣选了锡安啊，愿意作为自己的居所。神的心在于锡安，也是从这一节可以证明出来，他要住在那里啊。所以神今天渴慕的就是得着一般得胜者，主的恢复就是恢复锡安，也就是要产生出一批得胜者，神要住在那里啊。好，接下来第一个小点啊，我想这个小点我们一同来读一读。耶路撒冷内的锡安，预表做属天耶路撒冷的召会里的团体得胜者，就是得成全并成熟的神人啊。 Amen。 所以这个团体的得胜者啊，今天锡安呢，就是团体的得胜者，是得成全并且成熟的神人啊。那么成熟主要在生命这一面，得成全主要在功用这一面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生命成熟，我们要装备真理，我们要学习侍奉，我们要会配搭，这都是要被成全。所以在提摩太后书那里说到，我们需要啊被成全啊，得装备啊，我们不要做那个卑贱的器皿，对吧？要做贵重的啊，然后合乎主人的使用啊。这个第一小点下面的希伯来12章22节，但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来到活神的城，属天的耶路撒冷，来到千万天使整体的聚集，是来到锡安山啊。 那这里特别标出这个锡安山，他没有说别的山啊，他说锡安山啊。启示录十四章一节那里也说，我又观看，看了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啊。所以这个锡安呢、啊、就表示是一个高的得胜的啊，然后同他还有十四万四千人。我们知道这十四万四千人就是所谓那个出熟的果子，主回来的时候还活着的得胜者啊。然后我们看十四章启示录十四章三节说，他们在宝座前，所以这十四万四千人是在锡安山，在宝座前，对不对？所以这个锡安山呢、啊，这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嘛，同他还有十四万四千，对不对？是第一节讲的。所以羔羊在哪里啊？在锡安山上。然后啊，到了三节他说、啊、他们在宝座前，所以啊，在锡安山就是宝座前，对不对？你把这两节串在一起，锡安山就是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老众长老前唱新歌啊，这个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因为没有那个生命的经历，所以唱不了那个歌啊。然后到了十四章四节最后那里说，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圣和羔羊，这是得胜者出熟的果子。然后到了五节，在他们口中找不着谎言，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啊，没有瑕疵的，也就是啊，在以弗所五章里说到，他们这个所有的斑点、皱纹和各类这各样的病啊，都被洗掉了啊，都啊化中的水啊洗涤。记得我们去年的国际华语特会信息里讲到，他的话是啊洁净的话啊，这个。就是啊，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心腹。好，那心腹也就是锡安。所以第一个小点，让我们认识说，他这里说有荣耀的事是什么事呢？就是有团体的得胜者。好，第一个小点，有团体的得胜者。然后第二个小点，说到这个团体得胜者是什么呢？锡安作为圣城耶路撒冷显著的部分及其美丽。啊，这个显著跟美丽，弟兄姊妹，请你标出来。啊，预表得胜者是召会的高峰、中心、拔高、加强、丰富、美丽和实际。我们从诗篇的里头，我们看下面所列的经节，诗篇48篇第二节，在北面的锡安山是大君王的城，居高华美。啊。为全地所喜悦，这已经说到是高峰，对不对？它是啊居高，而且是华美，所以美丽的啊，为全地所喜悦啊，它是一个荣耀的地方。好，48篇11节说，因你的判断，锡安山应当快乐，犹大的女子应当欢腾啊。所以这里啊说到那个是欢乐的、欢腾的。然后48篇12节说，你们当周游锡安。四围环绕，数点城楼，这就表示说锡安是中心，对不对？四围环绕，数点城楼，你不在中心怎么数点城楼？你不可能在一个角落就能够数点全部的城楼。然后诗篇50篇第2节，我们刚才读过，从全美的锡安神发光啊，是中心。然后20篇第2节，愿他从圣所差来帮助，从锡安扶持啊，这就是加强，对不对？哦，他不但是拔高，而且他还加强，哦，还要丰富我们，从锡安扶持你。53篇6节，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啊、哦，明白？这也是加强、丰富、实际哈、啊。然后87篇2节，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所以那是他最爱的，那是最高的啊那个地方。所以这些经节都证明，今天。新约的时代，这一般团体的得胜者就是召会的高峰、中心、拔高、加强、丰富、美丽和实际。所以一个召会的是否能么那么样的能够彰显神，就看这里有多少是这样的人。好，弟兄姊妹，所以不是说召会中多少的人数的问题，或是最主要是有多少团体的得胜者。 那第三小点，得胜者作为锡安，乃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啊，并且终极完成众地方召会中身体的建造，带进勇士里终极完成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做神居所的至圣所。如果召会中没有团体得胜者，召会只有一个壳子，没有实际啊。这个实际呢，是真正召会中的建造，它最后会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所以那就知道这个得胜者的重要。如果召会中没有团体的得胜者，没有基督身体的实际，我们只能说他是某个召会，但是很难说他那里有身体的实际啊。好，弟兄姊妹，这些话都是很严肃的啊，这个真理啊，好不好？明白？这是第二个终点啊，说到这个，就是这个团体的得胜者啊，这锡安。那第三终点呢，就说主按他的美意善待锡安啊，善待锡安，怎么善待锡安？我们想到善待，就是想到说主给我们外面好处，给我们祝福，给我们很多的好处啊。但是他这个善待意义比这个深得多啊。我们一同来读读第三个终点啊，一同来。主按他的美意善待锡安，就是他建造召会，用他荣耀充满召会，赐给召会他丰富的同在，以他自己做喜乐、平安、生命、亮光、稳妥和一切属灵的成分。好，这里说的善待不是外在的给予，而是啊内在的以他成为一，因为用他的荣耀充满召会啊，然后啊给召会同在，丰富的同在，以他自己啊，他不是说给召会喜乐平安，是说以他自己做喜乐、平安、生命、亮光、稳妥和一切属灵的福分。换句话说，他就是把自己给召会。所以善待锡安的意思就是说，他把自己给召会啊。好，我想下面的经节我们都很熟悉了啊。然后第四个终点啊，虽然主对地有权利所有权，但今天这地为他的仇敌所篡夺，然而在这被篡夺的地上有耶和华的山，就是锡安山，这山完全向主敞开，绝对被他具有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本来这个天地都是属神的，对不对？但是因为地被撒旦篡夺了，所以啊他原来是全地的主，但是相当一段时间他是天上的神。可是我们记得，当他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当这个亚伯拉罕认识神的心意，与他心意配合的时候啊，在那里在圣经里就提到天地的主。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地上有人认识神的心意，愿意配合神的行动，而作为他在地上的代表的时候，他就是天地的主。我们记不记得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啊，他跟父祷告的说，父啊，天地的主。那个时候他是天地的主，因为有一位耶稣啊在地上做他的代表啊。那今天呢、啊、这个要越来越扩大，不只是旧约的耶路撒冷，新约的主耶稣，今天召会特别是这一班团体的得胜者，要作为他在地上的代表，使他能说，使他能是天地的主啊。所以他这里就说到今天啊，弟兄姊妹注意这个今天，虽然这个地啊是被仇敌篡夺，然而有锡安山啊，这个山完全向主敞开，绝对的被他具有。换句话说，这就叫做我们诗歌169所说的暗中之光啊，就是那个真是那个金灯台，外面世代是黑暗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发光照耀的啊，天在地上开始啊，这个就是今世是少数的啊，是不多，但是呢却是有锡安山。然后第五终点就告诉我们，勇士啊，勇士啊全部都是了，新天新地里整个新耶路撒冷将成为锡安啊，所有的信徒都是得胜者啊。读到这里我们欢喜快乐，所以说我们说没有问题，我们将来通通都是得胜者啊。 是很好，但是啊有点不太够好，因为这有时间差啊，你要看你要早一点做得胜者还是晚一点做得胜者啊，迟早我们都会做得胜者，但是啊问题是差一千年啊，这个差的很多哈。弟兄姊妹，我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这么拼命，这个早上已经聚会已经累得要命了，那个下午要再来这个导言背讲，就是你盼望成为得胜者啊，你不愿意在那个黑暗中一千年在那里补课啊。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认识，这也是我们的盼望，好吧。好，我们再把这个第四大点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先说锡安呢、啊、就说的就是召会啊。那么这个锡安呢、啊、是神的居所。那这个锡安呢是什么呢？就是一般团体的得胜者，就是啊得成全并成熟的神人。这个锡安呢，团体的得胜者呢，就是召会里面的高峰中心，拔高加强丰富美丽和实际。这个团体的得胜者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他们是带进召会真正的建造，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然后接下来我们从另外一面来看，主善待锡安，他把他自己当做一切属灵的福分赐给召会啊，是主观的让人来得着经历，不是外面客观的给我们一些的祝福。然后主今天在地上虽然全地是黑暗的啊，堕落的，但是主有他的山，就是锡安山。那这个山是完全向主敞开，被他绝对具有啊。你记得这几个字，完全敞开，绝对具有啊。我们常常是、啊、敞开一部分不够完全，具有也具有了一部分还不够，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啊。所以今天呢、啊、虽然全地被篡夺，但是这个地上有锡安山，就是召会中团体的得胜者。好，那第五个重点告诉我们，我们最后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到新天新地永世的时候，整个新耶路撒冷都是锡安，所有的信徒都是得胜者。感谢主，我们两两说一说好吧。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们从这二三四三个大点就可以看出来，它是一步一步往上，对不对？这个第二大点讲到第一节的是说有根基啊，那这个根基就是基督啊，这个根基它托住整个的建造，而且它分赐它的元素，使我们长大变化成为合用的材料，好用来建造。然后第二步讲到他爱锡安的门，也就是啊说到这个建造的凭借，就是借着交通，众肢体的交通，众召会的交通，然后把我们带进的合一的里头啊，把我们建造成为一个这个团体的这个新人的彰显。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到了第四大点就是说就有荣耀啊，这里不但是有根基有门有交通，它最后就有荣耀。有荣耀就是这个高举的部分，高峰中心拔高丰富美丽实际，这个团体的得胜者就是锡安啊。在这个锡安呢，主是用他自己给召会作为啊，作为属灵的福分。然后啊，这一班团体的得胜者在今天黑暗的时代中，就是那个刚强明亮的见证啊。常常弟兄们也讲，不见得是灯台啊，不见得是灯塔，不见得是很大一个，但是它是啊，就像在但以理那个时代，就是但以理跟他的三个同伴做这样的刚强的见证人，就能够啊转移那个时代啊。今天主虽然全地好像都被篡夺，但是主有他刚强荣耀的见证啊。那到了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整个新耶路撒冷都要成为锡安。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再往下，还要再往前，已经荣耀了，那这里还要再往前啊。我们一同来把第五大点读一下哈。但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并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众民的时候，他要数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我们刚光读这一第一节啊，实在读得有点莫名其妙啊，什么这一个那一个啊。那我们再来看看最前面的第四节， 要不我们来看看八十七篇的第四节啊。他说，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他们是认识我的人，看哪、啊、还有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他们说这一个生在那里。这个如果没有注解我们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啊。他说这一个生在那里，是说啊，这些外邦的周围的列国都夸耀从他们那里出来的名人啊，某某人是从我们这里出来的啊。拉哈伯指的是埃及啊，巴比伦是东边啊，这个从前的巴别啊，巴比伦。然后呢，腓力士啊，是啊，预表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啊。那么推罗是啊，这个外邦的，这个着重啊，这个享受罪恶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古时就是啊，非洲现在的伊索比亚啊，这个，所以就是啊，周围的列国，我们知道这个埃及是预表世界啊，享乐享受的那一方面，这个推罗啊是预表啊世界那个享乐中的罪恶啊，巴比伦呢、啊、是预表世界、啊、那个邪恶拜偶像那一方面，所以啊常常这三方面都在以色列的周围，这些世界上的列国啊都是以色列的仇敌，他们都各有夸耀，说哇你看我们这里某某某是从我们这里出来的，某某某是我们这里的。所以先有这个背景，四节讲完了这个以后，第五节第一个字就是但啊，但就是一个转，就是跟列国完全不同。但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啊。弟兄姊妹，我们注意啊，我们这样先来导读啊，第五大点跟它下面的这个各个中点小点，特别请你注意两个字啊，一个就是记录啊，一个就是数点啊，你注意这两个字，我们两两导读第五大点的中点小点啊。好，弟兄姊妹啊，刚才我说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记录啊。数点，弟兄姊妹，我们的名字都是被记录在生命册上啊。我们如果名字没有被记录在生命册上，我们就有祸了，那就啊。所以这个被记录啊，啊，这个被神记录是不得了啊。这个被数点也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我们记得，当以色列人从这个巴比伦呢、啊、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啊，42,360个人，每一个家族谁谁谁谁谁谁啊，还有啊多少头牛，多少头驴啊，然后啊那个器皿刀几把碗几个盘子多少，数点的清清楚楚啊。然后当他在尼希米记我们读到他这个建造那个城墙的时候，也是数点，说哪一家从哪一个门建到哪一段，哪一家从哪一段建到哪一段，都记载得清清楚楚，神的眼中非常重视这个事。所以刚才前面一节说什么拉哈伯啦、古实啦、推罗啊，都有名人，但是那个不算数啊。但啊，论到锡安必说啊，我们都是锡安的这一个那一个，我们名字记在那些地方都没有价值，但是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啊，被数点，这是、啊、何等荣耀的盼望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啊。啊，不是盼望啊，这是何等荣耀的福分，这儿子名分啊，这是啊，感谢主。好，然后你看他说第一重点说啊，在五至六节，神有意要把其他一切的地方和锡安做个对照比较啊。第二重点，八十七篇皆是基督连同众圣徒，乃是神的家，要为着神的城，并为着让神得着全地。你看这个中心思想又在这边又重复，有没有注意到？又讲基督。有神的家，基督连同众圣徒是神的家，神的城，我也要得着全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中心思想一直在这里贯穿，我们一直要记得这个事情。他要得回全地，但是他不得着锡安，他没有办法得回全地。好，第三个重点，八十七篇六节的这一个，这是大写的；与五节的这一个那一个，这是小写的，指明基督自己。所以六节的这一个大写的是指明基督自己。 那这个五节的这一个那一个小写的是众圣徒都生在天上的西安。好，哎们，好。那么这个第四个终点啊，这一个这个是大写的，乃是基督这独一的一位，就是众圣徒的总和啊，他是众圣徒，又在众圣徒里面啊。这里啊就说到他与众圣徒啊完全是一啊，我们是一个团体的扩大的见证，团体的基督。今天他不再是个人的基督，乃是团体的基督，我们都包含在其中啊。第五个终点，在复活里神生了一个儿子耶稣基督，在复活里神也重生了许多儿子，这给我们看见基督的复活是一次很大的生产啊。那第一个小点，基督身为神的儿子长子，并且我们重生为基督许多弟兄，就是神的许多儿子，因此那在复活里的出生是团体的出生，就是长子与他许多儿子的出生啊。第二小点，这团体的新孩子的出生包括基督和他的信徒，就是新人的出生。好，那 A 小点，基督在他复活里的工作所生出团体的人，就是以弗所二章十五节里所说的新人啊。他说创造的一个，创造成一个新人，对不对？然后 B 小点，头是神的长子，身体是由神许多的儿子主许多的弟兄所组成的啊，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换句话说他就是教会的头，对不对啊？因为在二十二节以弗所一章二十二节说他向着教会做万有的头，他是教会的头啊。好，那 C 小点，这孩子这团体的新人就是借着基督在复活里的工作生出来的。好，所以这个大点呢到底在讲什么啊？这个大点如果要你下个标题，你给他几个字下个标题，这个大点在讲什么啊？到底在说什么啊？这一个那一个啊，对不对？我们都被记录了，都被数点了啊，我们都生在那里啊，生在那里。这个大点到底在说什么呢？其实啊，他弟兄姊妹，我们注意读纲目，所有的答案其实都在纲目里面哈。然后读纲目，读到最后第五终点，第二小点，你读到 C 小点的时候啊，你就可以看到，可以下一个结论，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团体的新人，这叫做团体的新人。西安呢、啊，它不但是有根基，它不但是有交通，它不但是有荣耀，它在这里啊说到这个西安是团体的新人啊。不是说让这帮人得荣耀就目的就达到了，他需要一个团体的新人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把这个重点呢、啊，要打到我们里面，也需要借着我们的声言去告诉弟兄姊妹，今天啊，这个西安是基督身体的实际，不错，还不够，他是一个团体的新人，这个新人才能够满足神的需要。好，你们好，我们这个来把第六个大点啊，第六个大点跟着这个中点小点呢、啊，我们俩导读享受一下，好不好？来来，好，弟兄姊妹哈、啊，这里是到七节啊，就是到了这一篇的最后面，就我的全源都在你里面啊。我中文看不出来单数复数，但是这里是复数，就众全源哈、啊，就是springs， 就是有很多的全啊，很多的全源啊，那么。第一个重点说，你及神的城，一切的泉源都在西安啊，一切的泉源都在西安。那么第二重点，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是源泉和，对不对啊？父是源，子是泉，灵是生命水的和啊。我们这个都我们都很熟悉的啊。那在这里诗篇啊，不是以赛亚十二章三节说，所以你们必从救恩之泉欢然取水，哦，所以这个救恩之泉就说到这个泉水里头啊，带着救恩的这个水使我们得救啊。然后呢，所以取水啊是欢然取水，所以这个水啊使我们欢乐啊，使我们享受。好，那么第三重点，在勇士里，羔羊必牧养神的属民，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啊。这是启示录七章十七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读这一节，好吧？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神也必从他们眼中擦去一切的眼泪。啊、哦，这一节很有意思，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在想说，我们到勇士怎么还需要啊？这个 还需要牧养，要牧养很好啊。就是我们不是都已经成熟了，怎么还需要牧养？牧养就是说，你如果有牧人的话，你就不用愁，不愁吃，不愁穿了，对不对？他会养你嘛，他会带你到该去的地方嘛。换句话说，就不必劳苦了，就不必劳苦了。有人牧养，就不必自己去找草吃啊，不必劳苦了，啊。再说，从你们眼中擦去一切的眼泪，就没有那些忧伤，没有那些痛苦了。完全在喜乐的里头啊，所以这个是到永世的时候啊，我们呢就享受他做我们的全员啊。所以在这个锡安这里啊，有享受，享受他的牧养啊。第一个小点，基督是我们的牧者，领我们到他自己这生命水的泉，是我们享受三一神永远的分赐。第二个，生命水的泉原文是复数的，乃指独一的生命水，许多的方面。生命水是独一的，但是应付我们这种需要那种需要啊，所以是复数的。然后啊，这个我们这一同来把第三个小点读一读好不好？在新耶路撒冷这永远的锡安山，我们要饮于许多的泉，并享受许多不同的水，直到永世我们都能宣告，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好，所以你看这个诗篇87篇虽然只有七节，但是它是一节一节的往上啊，就讲得非常的完整，从根基啊，一直讲到材料啊，那么讲到交通建造啊，然后讲到那个荣耀，那个显出那个美丽和实际，然后啊，这个锡安是神所需要的啊，这个锡安是啊团体的啊新人，这个锡安啊，这个最后啊就是这个锡安就是满了享受。啊，满了牧养，我们在这里就完全安息，啊，就达到了神原初创造人的最终的目的，啊，好不好？我们还有点时间，两两的把这个第五跟第六这两个大点，照着我们所领会的，啊，来说一说，好吧？好，弟兄姊妹有没有需要补充的，或者加强或者分享的？
感谢主，在这一篇信息真的叫再一次的加深我们的印象，跟着转我们的观念。啊，我们的观念是召会兴旺，人呢、啊，这个要复兴，要兴旺，要拯救我们脱离难处。但是神的心意啊，是在锡安。啊，今天呢、啊，锡安啊，得胜者是今日的锡安。换句话说，神的心意啊，在今日乃是要得着一般合他心意的人，啊，能够真正成为他的居所的人，啊，就是在召会中国生活中啊。拔高的这一部分，所以今天的确要转我们的观念，像我们也要来的这个福音聚会啊，也就是啊，照着这样的意向来传福音。那我们的确啊，从以后我们的召会生活，我们对人传讲福音、传讲真理，都要受这个意向的控制。神是要得着锡安，